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帮，我是蒋念主。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是呢，居家隔离的照护很重要。然后呢，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一位非常厉害的耳鼻喉科医生，他的经验已经有35年的这样子的行医的经验，他就是我们的洪德仁医师。洪医师你好。
哎，我们的主持人蒋教授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今天都看到我们两个很慎重，还是戴起了口罩。为什么？因为我今天面对的这个贵宾呢是医生，他非常的重视这个居家照护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台湾坦白说 CDC 期待的这个台湾的防疫呢，可以慢慢的人数可以确诊人数可以慢慢的越来越少，但是我们今天虽然看到就是好像还没有缓慢的很快。好，所以呢，居家的隔离的人到目前来讲还是有3万多人哈，所以很多人不是在住院状况，而是在居家隔离的状态。所以居家隔离的人，他的居家的照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请这个洪医师来解释哈，居家隔离的照护到底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
正如我们刚刚这个宁主教授特别提到的，那像今天7月13日。我们全国还是有29,900个确诊的个案，当中本土的是29849，也等于是将近3万个本土的确诊的个案的情况。在这里面，那其实我们从今年4月底一直到5月到6月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这样的高峰的一个状况，那最近虽然已经有一点慢慢下降，每天大概3万例左右。离我们最高峰的那个每天动辄9万例当然是有下来，但是呢相对的要让它回到1万例以内，甚至于呢去年度我们常常想到的叫做清零，低于1万我认为有可能但是呢要清零大概我们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了。也就是这个病毒特别是我们今年度的这一波是我们所谓的 Omicron 的一个病毒，它具备高传染性，而且呢轻这样的一个致病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的死亡率它的重症率它是比较低的。也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我们如果从这些确诊个案的它的流向来看它的话，我们会看到 99.95 左右的这样的个案它是轻症没有症状的，只有0.5%左右的这样的个案它是中重症甚至造成死亡的情形那即使是这样子的状况，那这些中重症的每天的一个个案也大概把我们台湾的医疗量能大概用了将近超过一半以上在我们的5月底6月初的高原期的高峰期那个阶段的时候呢，其实也大概都用到我们所有的医疗量能将近快要80%、90%了。那这个里面包括我们的医院里面的隔离病房，或者是我们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专责病房，还有呢我们中央比较大型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地方的防疫旅馆。那在那个阶段，其实最紧张的是南部的地方也就是南区，指迎嘉南这个地区那那个时候大概它的量能都已经用到快要满的程度了。迎嘉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营林跟嘉义是全台湾我们的老化速度最快的第一名跟第三名第二名是南投县它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在一个偏乡的农业村的地区，高龄人口偏多，而且老化情况很严重的地方，万一这些长辈罹病的话，都会有严重的风险。而且医疗量呢已经都被用到快要满的情况，那个其实是台湾最紧张的时候了。那慢慢的我们慢慢趋缓了，还没有到叫做平年期的那个平年还没看到。那这里面已经全国累积的有400万人，今年到现在已经有400万人被感染到。那当然这个病是一个轻症的情况，所以呢变成绝大多数的民众呢他是会被安排留在家里面做居家隔离的情况
对，
那我们想想看，2年半以来，特别是过去2年，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确诊就要把这个确诊的个案，送到隔离病房，送到 啊，刚刚讲的专责病房，
嗯
哼，那去等待他一采阴，
嗯哼，
隔几天再二采阴，要三采阴，
三采阴
才可以出去，
对。
其实没什么症状啊，但是问题就是要等着它的采阴啊，
嗯哼，
那个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常常是他要住院在那个地方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以上，可能他什么事都没做，就是等着采阴。那问题是采不到阴，我们会听到很多叫做复阳，二采阴以后复阳的情况，
嗯哼，
所以弄得大家其实是很辛苦的。后面发现说，奥密克戎这样的一个病毒的时候，虽然它的重症率低。但是呢，它的传染性太高了，所以相对的中重症的民众，老人家还是蛮多的，
嗯，
要用到我们珍贵的医疗资源。这一些400万的确诊者，可能有380万、390万，
嗯，
他怎么办？他没有病床啊，
嗯，
也很难有叫做刚刚讲的隔离的病房，或者是刚刚讲的叫做啊我们的防疫旅馆，
嗯，
等等，或者集中检疫所，所以只能够让他留在家里啊。
OK，
那如果让他留在家里，国家的一个医疗照顾体系没有介入的时候，其实我们确诊者也会担心啊，
嗯，
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变成重症？新闻上所提的，哎，我跑出一个发烧没有退，
嗯，
我的小孩子感染了，跑出红疹，会不会叫做 Miss C 等等这样的情况，
嗯嗯嗯？
啊，因为我们任何媒体的一个介绍，
对，
他大概都会告诉我们很多警示条件。的综合起来才有可能那个叫做重症的情况，但是我们常常会把其中一个两个，其中七个条件里面的一个两个就当成是等于这个重症了，哦，譬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小孩子其实要产生 MIS-C 是染疫以后，隔两个礼拜到六个礼拜以后才会发生的，所以他在隔离期间发生这些东西，我们要担心的反而不是 MIS-C，
嗯，
是一个叫做大脑脑膜炎或者是脑炎，嗯，这样的一个症状，
很多小孩真的都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那个，嗯，我们反而是推断他是不是 MIS-C， 他一定会担心的，
okay，
家长会担心的，老人家感染家属也一定会担心的，
嗯，
想想看一个90岁的老人家，他现在有多少慢性病，他现在确诊了，那也跟医师跟诊所跟医院做相关的快筛阳的判断，那用通信诊疗的方式提供一些症状治疗跟药物治疗，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哦，比如说 目前口服抗病毒药物有两种，一种是 Paxlovid， 一种是莫纳替他韦，那对我刚刚讲90岁老人家，他可能多种慢性病加上器官的衰退，肾脏功能可能不是很好，优先当然就是莫纳替他韦可以给药的，但是老人家也好，家属也会担心啊，这个时候如果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叫做居家照护计划，简单讲就是让每一个确诊的个案留在家里面居家隔离的时候，他有一个社区诊所的医疗团队就近隔空的去帮忙他做照顾做关怀，那有问题就跟这个团队反映，那相对的就启动视讯诊疗的情况，简单讲他进不了医院去住院，但是他把他的家庭当成他的病床，然后呢在天空当中有一个社区的团队医疗团队用视讯方式来提供一个照顾，那做健康评估，做风险评估，做适当的通信诊疗给药，甚至于评估有一些健康风险的时候可以做适当转介，那这个对家属就是一个很大的安心了。我的经验，很多民众跟我讲，啊，他接受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以后，他就马上就觉得非常安心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他会告诉我，也就是，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团队在照顾他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国家医疗体系遗弃了他，放弃了他，
嗯，
那这个其实对人民这个心理上的感觉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们国家在啊这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4月份开始鼓励全国各县市哈啊市政府啊跟这个我们的诊所医师合作来推动这样 的一个计划，啊，特别是各地的医师工会也大概都在这个地方积极的来做相关的啊一个整合或执行的一个教育训练，让这个基层诊所的医师能够有机会投入这样的一个计划。我是觉得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在防疫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照顾服务模式。
那我想请一下洪医师，那就你的经验，你觉得现在我们这样子透过的社区的医疗，然后透过这个网络，透过线上这样子的照顾，你觉得成效好不好？
那我本身是台北市医师工会啊，负责 COVID-19 医疗紧急应变小组的召集委员哈。从2020年一直到现在啊，就是在做防疫的相关的一个规划跟执行的角色。我刚刚提到四月份的时候啊，高雄市陈其迈市长啊就跟当地的医师工会的干部去规划这样的一个执行。花莲县也在做这个事情啊，台北市啊柯市长那个时候也宣示要让一个居家照护的诊所，当时大概有200多家，认养2个里，台北市有400多个里、啊，不过呢，那个只是一个宣示啊，真正的执行哈，是台北市跟工会做了很多很多的讨论，那真正开始大规模执行是到6月的时候了。
OK，
那以6月到现在，6月24号到昨天哈，我们大概台北市的一个情况是每天的确诊个案哈，刚刚讲的。全国30000个确诊个案，嗯，台北市呢，在这段时间大概都是维持3000多、4000多，嗯哼，啊，或者是少的话，大概是2000、1000多都有还有过，嗯，我用平均抓3000的话，大概他会派64%的一个个案给我们工会了。好，我如果说用3000个确诊个案，大概每天会派2000个给工会，嗯，那我们的平均数是1990几个，每天派这个量，大概2000个左右。那这2000个呢，我们就会派给啊台北市有300家左右的居家照护的这个诊所，嗯，好，那另外一环呢，也就是说有一些民众呢，他自己在家里做快筛，哎，2条线出来了，那他就可以跟我们的通信诊疗的诊所来确认他是阳性的情况。如果通信诊疗诊所台北市有400多家，他本身也是居家照护的诊所，就像我的诊所一样，我就可以同步提供居家照护的服务了。那我举个例子，也就是刚刚讲的这个30000多个个案，台北市政府派下来，占了大概台北市确诊的个案2%，我们自己快筛阳的收案大概占了20%，医院判断是阳性以后收案大概占4%啊，所以大概90%是现在全台湾都是有诊所来就近提供这个服务，以我自己个人啊那个照顾的一个个案来当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我有一个个案，他是住在天母，90岁的老人家，老爷爷，他是植物人，然后家属呢本身有一个儿子也是医生，那他们很重视这个老人家的状况，结果发现有一天这个老人家发烧了，给他做快筛阳性，所以这个医师马上就跟我联络，那我可不可以提供刚刚讲的这个确诊的判断判定，还有呢，我的诊所有没有办法可以提供刚刚讲的口服抗病毒的药物，特别是这个老人家90岁，植物人，多少慢性病，又有中风，又是用鼻胃管，这个2种抗病毒的药物大概只有莫拉替拉韦是适合他的，那这个我的诊所基本上是都有这些药物的，所以我就跟这位医师说 OK， 我们他通知我的时候大概是晚上下午5点半，我说我6点钟门诊开始，你赶快资料传给我，加入我们诊所来，我6点钟马上跟你启动，那个通信诊疗的状况，那做完通信诊疗，开了这些处方以后，这个老人家的孙子就到我诊所来拿药，好，那个也把药物带回去给他治疗，给老人家治疗，那这个老人家治疗了以后呢，大概隔天发烧就退了。那本来跟我讲说呼吸有一点觉得有点湿啰音，因为我也担心啊会不会肺部感染，好，不过比较幸运的是啊血氧哈一直大概都是95了，这个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第二天那个呼吸的情况有改善，而且血氧已经提升到96，那我们想一下，一个90岁的老人家他重症的风险是非常高的，那这个如果在以往他应该就是马上送到医院去了，去住院了，那也有可能呢，他如果没有有一个妥切的一个等于送医或者是通信诊疗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有可能这个老人家他第二天第三天发现 已经变成呼吸有困难了，
嗯，
血氧已经掉到90以下了，这个时候我们即使勉强把他送到医院去，很有可能他马上就是到加护病房，很有可能他会重症，甚至于造成生命的危险。所以我现在报告的就是说，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90岁的老人家，植物人多少慢性病，那这个居家照护的团队他可以做一个风险的评估，适当的给药，这个是那个老人家的部分。我也有一个案例，他是在新北市那个淡水区，那也在北投上班，
嗯哼，
那第一个个案是爸爸，年轻的爸爸，大概40岁左右，用视讯诊疗跟我做这样确诊，那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第二天他太太确诊，第三天两个孩子确诊，所以他们家全家四个人确诊，通通是用通信诊疗跟我建立这样的一个居家照护的一个关系。我跟他讲，在这个隔离期间，我就是你的家庭医师，你不要客气，用 LINE 随时跟我联络，我马上尽快给你回应，有什么问题我帮你做一个讨论。好，这一家都是轻症，都是简单的治疗而已，等到全部解隔的时候，爸爸带着全家特别到我的诊所，
哦，
还送我一个水果礼盒，哦，我想那个让我们珍惜的，哦，不是水果礼盒，而是他们的这个心意。还有一个更重要是说，经历过一个 COVID-19 本来会让我们担心的一个感染，
嗯，
他们现在很安心的就在他们的家里面做一个疗养，然后就可以复原，嗯嗯哦，我相信目前，哦啊，全台湾大概能够提供居家照护的诊所，哦
嗯，
应该有差不多3000家左右了，
okay，
所以等于就是说，对，我们要去处理，要去治疗，要去提供就近的这样的一个照顾跟服务，哦，应该是具备有足够的能量。那相对的一般民众对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可能还不大认识，而且我们会有一个迷思，那个迷思就是，哎，为什么是一个红耳鼻喉科诊所的红医师团队打电话说要来关心我，而不是一个叫做台大医院或是农民总医院，像这样的一个照顾服务，请各位，哦，一定要对台湾的基层的院所，哦，医师护理师要有信心，啊，我们的专业应该是足以，哦，提供这个服务。还有一个更重要是什么，医学中心，哦，在这个阶段就让医学中心的这一些教授专家们，哦，好好回到医学中心去提供重症的治疗，去提供必要的手术治疗，啊，像这样的一个关怀的一个轻症的一个照顾跟服务，哦，应该是要分工分仓，啊，我们的医疗量能才能够保存。所以我认为，哦，这个制度也是蔡英文总统，哦，念之在之，啊，等于今年初，哦，他已经跟，啊，疫情指挥中心做一个讨论以后做这样的指示，而且也特别，啊，在我们医师工会，哦，的全年会，啊，定期每个礼拜召开的，啊，这样的防疫会议当中，蔡总统也曾经有一次用视讯的方式亲自出席，也特别，啊，指导，哦，指示，啊，这样的一个轻症的一个照顾服务居家照护，哦，可以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守护的角色。
好，非常感谢洪医师这么的清楚的告诉我们，现在其实居家隔离并不可怕，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先进的通讯医疗来照顾各位患者，在家里可以很及时而且也很安全的把在居家隔离的一些照护的事情帮你做好。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这个洪医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重要的一个讯息。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疑问呢，就麻烦在下方留言。那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订购我们的频道。那我们今天的财经帮呢，我们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